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种体会，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否曾颠覆了你的价值观呢？比方说，从前人们以为地球是平的，以为走到边界就会掉出去，后来科学家发现地球是圆的，就颠覆了很多人的世界观。这样的颠覆开阔了人的眼界，带领人走向不同的世界。一个价值观的颠覆带来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今天节目当中，英如为你邀请的来宾曾心莹，他如何经历了这场信仰价值观的颠覆呢？让他从一个原本爱上庙里拜拜喝神水的人，变成了坚定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曾心莹如何经历上帝真实的带领，帮助他生命改变。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来聆听曾心莹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节目中，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来宾是曾心莹。曾是曾国藩的曾，馨香的馨，晶莹剔透的莹。我们来欢迎他。心莹，欢迎你。
Hello， 英如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分享我的故事。
真的非常的开心，谢谢你愿意来云彩飞扬这个节目。那今天呢，要来谈谈你的故事。在谈故事之前，是不是也可以先介绍你现在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我是一个已经出道十年的导演。所谓的导演呢，就是听众可能会常看见的电视啊、广告啊、微电影啊、MV。最近比较有名的是拍了一部公司的人生剧展，然后去年有入围金钟奖。我从事导演的工作到今年已经第十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大学的时候念大众传播系，那因为大众传播系会接触到比如说电视啊、广播啊、报纸啊、电影这一类的，在那时候因为有实习的关系，在种种的类型当中，就觉得好像只有电影可以使我的生命感觉比较有成就感，然后也因为大学的时候参加一些影展，有获得蛮多奖项的。因为工作上的成就感，跟因为电影可以让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样貌，之后就决定走上这条路。
是，那我记得那一部人生剧展的名字叫做《第31手签》，这部电影后来入围了台湾的金钟奖哦。那我记得《第31手签》里面呢，谈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成长的故事，他们怎么样寻找人生的方向。以前你拍电影多半都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我们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就要来谈谈你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啊，你的原生家庭等等。
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就是只有爸爸妈妈哥哥就是四个人的小家庭里面，从小我爸都只跟我哥玩，都不太跟我玩。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叫做重男轻女，因为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个名词，后来才知道。所以我跟我妈妈就特别的黏，什么事情都黏着我妈，凡事都黏着我妈。但是后来因为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爸爸也把哥哥带走了，之后就剩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独自相依为命的生活，直到现在。 在我长大从家人或亲戚朋友听到的一些消息，应该是可能有外遇，加上个性不合，加上因为我爸工作的关系压力很大，他回家之后会期待一些自己的太太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可能我妈也回应的也不是他所想象的样子，就造成他压力没有地方发泄，然后又因为有外遇的问题。在家里，我小时候其实家里常常上演着全武行，就是我爸会对我妈拳打脚踢，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每天都会生活在恐惧当中，我都会被吓到。例如我爬楼梯上楼的时候，我就会在楼梯的转角就会看到很多发丝，而且是一整束的那一种，我就会问我妈说那是什么。那时候我妈妈没有说任何话，她就是捡走，但是我后来才想起来说那应该是我爸抓我妈头发掉在地上的发丝。
是当你看见说父亲是这样子对待妈妈的时候，那你觉得对你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我当时还小，我只觉得一个小女孩眼中的妈妈好像失去了一切，所以我就很怕我妈妈不开心，因为我只剩下我妈妈了，我很怕再失去一个亲人，所以我本来就已经很黏我妈，后来就更黏着她，就非常黏着她，会很希望做很多事情讨她开心，就是她可能会笑啊，或是会牵我的手，好让我感觉到我不会失去我妈妈的那种担心或害怕。
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也找了不同的方式，希望可以更多的加深你跟你妈妈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更多的希望说可以帮助到妈妈嘛。那你那时候找了一个方法，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你决定去庙里面。为什么这么小就会想说啊，我要去庙里面拜拜喝神水？
因为小时候过程中好像跟妈妈去菜市场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妈妈是很开心的，妈妈会一直笑，就会觉得那个过程中好像我跟妈妈的距离拉近了。所以后来我爸爸跟我哥哥离开我们之后，我们两个就在一个空洞的房子里面，我就也不知道要跟妈妈怎么样的相处。所以我在想，那时候6岁的小女孩应该是会想要用这个方式去拉近跟妈妈的关系，就会跟我妈妈说要不要去庙里面拜拜。再来是其实我从小就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所谓的神的存在，我觉得小时候小女孩看见这个世界这么的广大，不可能凭空就出现，很多事情它不是凭空出现，一定是有个创造者，所以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个神可以来帮助我跟我妈妈，让我们两个不要孤单，不要害怕，让我跟我妈妈不要分离，所以我就会觉得一定有一个神会来帮我们。因为那时候才6岁嘛，就觉得应该是好像是我们拜拜的那个，所以才会把我妈拉去庙里面，想说找看看我觉得那个神是不是在我唯一认知的地方，因为我那时候唯一认知的地方好像只有庙这个场所这样子。其实去庙里面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求什么平安符啊，喝什么水啊，或是吃什么饭啊，什么面，其实那一些奇奇怪怪的手续我都有经历过，而且还会主动找我妈妈去。但是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其实并不是说相信我所做的事情，而是觉得我好像可以透过这一些手续找到我认为的那些神。可是每当踏入庙里面的时候，看见有这么多名字，比如说你要什么煮饭的就要拜什么，学业的就要拜什么，种田的就要拜什么，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多，可是每拜一个就觉得不是你，因为拜完当下只觉得你做了一个动作，就是祭拜的动作，可是我觉得我的心灵跟我的整个生命的感觉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你只能等待说好，可能不是这个神吧，再拜下一个。而且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是木头，我觉得雕刻师傅可能都比那个木头还要厉害，我就开始有一些疑问，会问自己，可是我都没有告诉妈妈，我也不敢多问，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心中是充满着疑惑跟疑问的。
就是在你大学大概1、2年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想说我到底长久以来在拜的这个木头石头啦，真的是我心里面所想象的那一位神吗？那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你开始去认识到说，哦， 原来我心里面的这个神不是我从前以为我所拜的那一些，而是上帝呢？
其实我觉得我跟一般听众差不多，就是在我们生命中都会听到耶稣啊、上帝这个名词，但是我们都没有进一步去了解他。大概是我19岁的时候，我就看了《受难记》，所谓的神对我来说应该是会给人类勇敢、勇气、勇于爱人的，还有忍耐、坚持的这种力量。当我去庙里面拜的时候，我觉得我得不到这些勇气、忍耐、勇敢。当我看了《受难记》的电影之后，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耶稣他会这么勇敢的为我们钉十字架？在我那时候当时会觉得，这好像是我一直要寻找的力量。那时候我看了《受难记》，大大的冲击我，撞击我的心，告诉我说，你要的勇气，你要的勇敢，你要的力量是在这个神身上。我就从看了《受难记》之后开始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
是因为看了《受难记》这部电影，开始想说，那我要更多的去认识啦、思考啦，就是基督信仰嘛，包括说你开始读圣经。那你那时候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你也没有去教会里面啊来学习啊，那你就自己读圣经。那当时候读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我一开始以为圣经跟佛经一样，说真的，就是看不懂的字，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没想到一翻开的时候，因为我看了《受难记》嘛，我就想说，《受难记》应该是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的一段事迹。我就先翻开圣经去找那一段《受难记》的事迹。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才发现了解说，圣经不是像我过去这么无知的认为，它就是佛经或者什么经，我看不懂的字，听不懂的语言，而是这些话是很活生生的，透过耶稣说的话、做的事，透过耶稣发生的事情，再告诉我们什么，刺激你的思考，去反省自己。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就问耶稣，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去发问的，去问耶稣的。
是，不过我相信在读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本身的这个信仰观念啦，或者说你原本有的这个价值观，对你的生命来讲真的是一个撞击。但是你当时候只是因为看了电影《受难记》嘛，然后自己开始来探索，但又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面你接触到了教会呢？
其实我刚刚说，即便我看了《受难记》跟看圣经，我还是在拜拜，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看了圣经就立即接受耶稣，我也没有，因为我还是有很多的疑惑跟很多的疑问。就在后来我有机会去到一个台南的小镇，也是去工作去拍片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小镇有1/5的人口都围绕着当地小镇上的一个教会。当时为了跟那个小镇的人打好关系，就想说参加他们的团契啊，或是一些什么聚会，对我来说其实只是宗教活动，我也没有想太多，然后也不是太有心的去参加这样子。但是后来在一次的主日的礼拜当中就哭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师母唱了一首诗歌，他的歌词是写说，你是我心中的满足，你是我心中的喜乐。那时候我就对歌词有点震撼到，就觉得上帝好像在告诉我，上帝可以给我心中的满足，上帝可以是我心中的喜乐。所以那个感觉是我好像过去从来没有听见的，也没有人告诉我的，但今天上帝却透过这首诗歌好像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瞬间就回想起我从小我在找神，找找找的这个过程中，我拜拜什么什么的，还有我家庭的问题，一切一切的问题，我就开始想说，这个好像才是我从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我们两个母女相依为命，看她这么的忧愁，失去了先生孩子，或是我失去了爸爸，失去了哥哥，然后相依为命一起这样子的人生，到我现在大学了，工作了，我们分开。但是当我听见这两句歌词的时候，你是我心中的满足，你是我心中的喜乐，过去所拜的那一些木头石头，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告诉我这两句话，唯独是我在看《受难记》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不了解的耶稣，告诉我勇气，告诉我爱，告诉我跟随他。 唯独是我这一次在这个台南小镇的教会听到这两句歌词，我会是你的喜乐，我会是你的满足。
那我相信在哭泣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在跟这位神心里面是有一些的对话的？我想这个对话是不是就是问说，神啊，真的是你吗？我心里面一直长期在寻找的这位真神是不是就是你？但是因为后来你冲击太大了，所以你离开教会，但你后来怎么样又回到教会去呢？
其实我那时候哭的离开的时候，我心里边哭边想的是抗拒的，一直在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会因为这首歌而哭，点是什么？我找不到那个点，我又开始心生抗拒了，我又开始疑问。所以其实那时候那个教会的师母，她有问我说要不要在他们教会受洗，我是拒绝她，我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再来也是因为我当时的男朋友跟他的家人十分的爱拜拜，所以我在离开那个台南小镇之后，再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圈，因为拍片结束嘛，回到自己生活圈之后又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我当时的男友会觉得去教会是一件他很讨厌的事情，因为他们家是拜拜的，所以再次踏入教会又是三年后的事情。就在后来我有一次拍片，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组在开镜的时候都会拜拜，那我也不免俗的就是一起拜拜。可是在那一次拜拜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工作人员就是没有拿香一起拜，我就去问他说，诶，你们为什么不拜？他们就笑笑告诉我说，导演，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我那当下再一次又听到耶稣这个名词，我就觉得哦，就是又被冲撞到了，这么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我也忘记要去教会，也没有在看圣经，都没有在接触了。拜完之后，我有一次私下问我的工作人员说，你在哪个教会，你可以带我去你们教会吗？三年后又开始去了教会。刚进去教会的时候，我也是有经历过一些质疑的时候，过去的自己很相信自己所决定的。可能听众听了我现在好像自己踏进教会，好像都会觉得说，哦，这是我自己所决定，好像一切都是我靠着我自己。因为过去的我很相信自己，从小到大我跟我妈妈相依为命，所以很多事情我都要靠着自己决定，自己成长，自己去判断，自己去负责任。甚至就连我选择信耶稣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才是我自己生命的主宰。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直到后来拍片工作大概第四年，我就决定想要去考电影研究所。在台湾的电影研究所只有两间，当时所录取的学生都不到五个，所以非常的困难。因为我能力比较差，所以我考了第五次。在第五次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工作人员就是带我去教会的那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如果你这次考上你就受洗。我就跟她说，好啊，我就受洗这样子。但是我会答应他的前提是因为我心里觉得我根本就不会考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前四次都非常的自信，可是前四次都落榜。我第五次考的时候还是很顺利，我还是很有自信，而且我也感觉我表现得很好，所以依照我往常的惯例，我这次应该又落榜了。我就是抱定了我就是不会受洗的心情，所以硬是要跟我那个姐妹打那个赌。没想到在放榜的那一天，我就跟他说，嗯，我要受洗了。直到那一个晚上，我被上帝重重的上了一课，就是我才感觉到说，谁才是我生命的主人，就是他完全颠覆了我。我过去以为我生命的主宰是我自己，我过去觉得我各种事情只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决定。可是我在那一晚才发现， 五次的考试，过程都一样，因为我都是考一样的学校，一样的过程，一样的老师，一样的考生，一样的我，一样的考试内容，我一样的感觉，我都觉得说我的经验五次诶，所以我的感觉很准，我的直觉很准，我的决定是对的。可是那一晚当我考上研究所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榜单，我觉得哇，上帝完全颠覆了我。我的生命中有一个主人，有一个主宰，是他，他可以颠覆我一切的想象。你的道路，你所思考的，拥有的那些力量，都不是来自于自己。你知道你生命中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掌握着你的生命，带领你的生命吗？在我的身旁有个更大的主宰，看着我的生命，一直看着我前进。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出来了，他告诉我，是我，不是你。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好，我要受洗了。
是，而且我相信神对你的颠覆一定不只是原来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更强而有力的力量在主宰着你的生命哦。同时牧师呢，他也会问到说，你是否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不知道说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是如何去面对生命当中罪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开始读圣经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原来我是个罪人，而且我现在也会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过去我做很多事情的思考跟决定都只有一个，就是我会以怎样可以把事情对我来说的顺利的结束的决定，怎样对我自己比较好的决定。可是当我信靠耶稣之后，我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来自于 我自己的决定，另外一个想法是来自于耶稣会提醒我说，孩子，你做的这个决定是讨我喜悦的吗？我就会问耶稣说，那你喜悦的决定是什么？我就开始发现，原来很多时候我选择说谎，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这个事情，我就用谎言来决定，我就用谎言去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好了。当我认识耶稣之后，耶稣就会告诉我说，用谎言来决定这个事情是讨我喜悦的吗？我当然会说不是啊，因为你不喜悦我们说谎。所以耶稣就说，我愿意给你更多的智慧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出现两个想法的时候，一个是我要用我自己的决定，我要说谎，可是耶稣提醒我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例如我贪心了，我嫉妒了，我想要用谎言，我贪心，我想要因为做什么事情多贪得一点钱财，多贪得一点利益的时候，耶稣会提醒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学会祷告，学会看圣经。所以我慢慢的发现，在说谎的时候，在贪心的时候，在嫉妒的那个时刻，发现自己原来就是所谓的是有罪的。可是其实我觉得我更大被教训到，更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时候，是上帝提醒我的时候，我会反问他，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才是我自己的主人。上帝也会提醒我说，要学会谦卑，要学会听神的旨意。我就觉得好，我承认我是骄傲的人。我才会发现原来我的骄傲也是一个罪。我从说谎，从贪心，从嫉妒到骄傲，才发现原来我身上有这么多，我过去不认我自己是有罪的，这是我的生命啊，怎么样？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我自己的骄傲。
是，而且我想，可能从前那个环境，可能我们放眼望去，我们身边的人好像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这样子活，说谎啦，嫉妒啦，比较啦，似乎也没有什么样子。但是后来因为认识到了上帝，我们开始读圣经了，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上帝就会提醒我们，原来我们从前过的那样的生活状态是不对的。特别是我曾经有听过你说，你在工作当中啊，曾经有一个案子要通过，但是那个人呢，他怎么样都不想让你通过这个案子。你身边就有人提议说，那你干脆就用贿赂的方式好了。但是你就想说，不行，我坚持不要贿赂。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经历？
他把我的案子卡了非常久。而且我的案子后面这个钱下来并不是给我自己，而是我后面的摄影师啊、制片啊、剪接公司，等于是他卡了我一笔钱。 当时我就去请教前辈说怎么办，遇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沟通。前辈说这个经验我们很常有啊，你就给他个几千块啊，还有公定的价嘛。我就很生气啊，这么不公不义的事情怎么可以让它发生，我就非常的生气，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我当下只能很生气，生气到跺脚而已。我那天就去我们教会，就遇到个姐妹，姐妹就说你怎么看起来脸很臭这样子。我就说因为发生这些事情。她就说你有祷告吗？我就说没有啊，都快气死了还祷告。她就说那你要先祷告，我陪你祷告好不好。那我就说好吧，他就握着我的手一起祷告。他还跟我说不能就是在混乱的情绪下祷告，你先安静先冷静先沉淀，然后也为那个人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也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祷告完之后隔天我就收到一封信，一封通知信，说之前的那个卡我案子的人被调职了，有一个新的人上来接管他的职位。写信给我说真心导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欠了你一笔钱还没有给你，我们会尽快给你，很快就拨款，而且那个人目前已经调职了，他的业务会由我来接手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也太神奇了吧，上去直接把那个人调走，然后钱就下来了，超级快。我就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我就马上去跟我们的姐妹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就告诉她。她就说就跟你说要祷告了吗，不要生气，要祷告，也为那个人祷告。而且她也提醒我说你也不要得意的太开心，你还是要为那个人祷告，希望他去别的工作的位置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是，谢谢导演的分享。那刚才呢你有特别提到说你去到那个小镇上的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师母在台上带了一首诗歌，那我想我们就在这个时刻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诗歌。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音如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来宾是曾心莹，一位从事电影工作的导演。从小因着父母离异，哥哥被父亲带走，剩下他和妈妈相依为命。 看见母亲失去了丈夫、儿子，又要辛苦地照顾她，心灵真盼望有一位神能够成为他们母女的依靠。可是每当她和妈妈去庙里拜拜，却没有因着祭拜这些神明而获得喜乐和平安。一直到上了大学，有一天曾心莹看了一部电影《耶稣受难记》，影片中的耶稣为了拯救世人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被钉上十字架，三天后死里复活。这启发他思想，难道自己一直在追寻的神就是耶稣吗？大学毕业以后，已经在电影圈工作的曾心莹为了拍电影到了一个小镇去。他发现小镇上的人，他们的生活围绕着一间教会。为了跟居民打好关系，他也去了教会。在一次的主日崇拜上，听到了一首诗歌，《我的神，我敬拜你》。歌词唱到，你是我心中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上帝透过这首诗歌对他说话，让他不禁感动地哭了出来，好像找到人生的避风港。可惜因着自己心中的不相信跟疑惑，他逃离了教会。又过了三年，因为一次工作开镜的时候，大家都拿香拜拜，却有两个工作人员说自己是信耶稣的，坚持不拿香祭拜。曾心莹再度的听见耶稣的名字，心里大为震动，就拜托这两个同事呢，带领他去教会。从那时候，他就开始经历上帝的奇妙带领。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曾心莹的故事。信仰的过程，它本来就是需要有一段经历的，是不是也可以就这个部分跟我们更多的来分享你从前的信仰观是怎么样的，你后来的信仰观又是如何？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我要送一个电影剧本的案子，当时的单位是新闻局，现在已经没有新闻局，我当时是要送去给新闻局。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认真在写，我很认真在筹备，我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一切的过程。对我来说，我比别人还要努力，而且我当时也是跟上帝祷告说，求你帮助我这个案子通过，因为这个案子通过，我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导演啊，或者得到什么好处啊，得到什么利益啊，求你帮助我，上帝，这个案子真的对我很重要，求你让它通过，几乎照三餐祷告。结果下来了，我没有拿到这个案子。很奇妙的是，过去的我一定会十分的伤心难过，可是我那时候看见自己的名字没有在榜上的时候，没有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上帝，你在告诉我什么事情啊？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我没有得到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我说的案子，钱财、利益、地位、名声，我没有得到我自己想要的欲望的那个东西，就好像上帝没有给我。因为我那时候祷告问他，上帝为什么不给我？我比那个人差吗？我比那个人不好吗？我有做错什么吗？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我有祷告啊。没想到我这样祷告过后，上帝透过祷告提醒我一件事情，说，孩子，你觉得我没有给你任何东西吗？我才发现，其实我没有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好像我没有得到世人一般认为的好处，可是我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谦卑，我学会了跟上帝对话，问他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得到了谦卑，而且我在这中间，我也学习到原来上帝他要磨练我。人的时间跟上帝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也许人会觉得是时候了，可是上帝他也许会认为还不是时候，你需要更多的磨练，你需要更多的忍耐。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学会了忍耐，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磨练我自己，当我下一次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写得更好。然后我也学会了谦卑，因为我一直跟上帝说， 我哪里不好，我明明就比别人好，我觉得我很好。可是我觉得上帝告诉我说，就是你要谦卑，并且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一件最大的事情是，我刚刚说我的祷告都是我要得到什么，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学会上帝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是讨你喜悦的，我可不可以写一个当人们看见这个剧本是可以认识你的一个电影，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上帝你眼中你喜悦的导演。透过这件事情，我好像失去了一个案子，或是我没有得到一个案子。其实说真的，我本来就没有那个案子，我后来没有那个案子，我根本就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可是我获得一个最大的礼物是，我学会有了不同的祷告，我学会有了不同的生命态度面对我本来想要但是我没有得到的东西。学习去体会他看事情的眼光，并且学习去忍耐，我觉得这件事情忍耐跟谦卑是我得到最大的事情，所以他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通常大家听到这样的见证都会觉得说，哦，所以你的案子是不是上帝垂听你的祷告，我就说没有，可是其实上帝给了我一个更大的礼物。
是，我今天在聆听这段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曾经也有一个基督徒，他讲到自己从前的也是拜拜啊，求神问卜啊，就觉得说啊，这位神一定要保佑我这样子，好像当我去拜的时候他就要给我什么，可是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你可不可以来改变我脑子里面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改变我的价值观，或者是你可不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相信认识上帝之后对你的信仰观整个是很冲撞的，从前觉得说有求必应，但现在发现说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而要谦卑的来等候。那我相信不只是在信仰上啦，在工作当中上帝带领你来经历到他的真实，其实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相信上帝他有美好的作为在你的家庭当中。那在节目的上半场有提到说，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六岁的时候父母离异，那当时有谈到爸爸其实对妈妈是有一些的暴力的行为，带给你生命里面是有很多的伤害啊。在面对父亲的时候是会有恐惧的，是会生气的。上帝怎么样医治你，让你知道你该怎么样去面对你曾经破碎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去面对爸爸呢？
过去可能是因为我很渴望父爱，六岁到现在三十出头，这过程中我是没有父亲的，就是母亲一个人，然后又看着别人可能有爸爸，别的太太身边有老公，我就会觉得我妈很孤单，就会很生气很讨厌说，你身为一个爸爸，身为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让我的妈妈一个人。所以我可能有很多的生气，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讨厌。然后其实甚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中间也遇过他两次。一次是他在我面前出现，在亲戚家，我没有办法看着他叫爸爸，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小时候的那些暴力的画面还在我眼前，他还在那个时候也在我面前继续讲我妈妈的一些坏话，所以我心中对他有更深更深的讨厌。所以我就想说，好，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一定会要求你怎样怎样怎样的来补偿我们。直到我后来慢慢慢慢的懂事，慢慢的长大，我现在看着我妈一个人，有时候问她很多问题说，诶，你还会讨厌爸爸，她也是微笑说，都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就出现一个，就是说，上帝啊，求求你爱我妈，求求你爱她，我没有爸爸，她是没有老公的一个女人，求求你爱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渴望上帝给我跟我妈更多更多更多的爱，更多的来自于不是真实的父亲，而是天父的爱，让我妈妈不再孤单的爱。我渴望那个爱，渴望到超过了我原本对我亲生父亲的想象跟期待。我觉得是这个过程中慢慢觉得我放下对他的那种讨厌啊，跟期待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现在如果我的父亲又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相信我对他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讨厌的感觉，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再开口叫他一声爸爸，因为上帝教会我感恩，毕竟我这条生命也是我爸爸给我的。 为什么可以饶恕呢？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在信靠上帝的过程中，他给我了很多很多的爱，而且他也教会我说，你要学会去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多少人伤害耶稣，可是耶稣这么的爱他们，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想像耶稣一样，耶稣好勇敢，他好有好多爱的力量，我也很想要像这个样子。过程中我也要学会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甚至我讨厌的人。
是从你的分享当中，我就想到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这是圣经里面神对我们说的话哦。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因为我们体会到他丰丰富富的从天父而来的爱，所以让我们能够去放下一切人带给我们的伤害啊，那些的不饶恕。那我想饶恕也是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心里面的囚牢哦，来获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那我也知道说，以前小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很喜欢邀请妈妈跟你一起去庙里面拜拜，其实是因为希望妈妈也能够找到一位真神，这位神是能够帮助你的母亲可以成为她的依靠，可以成为她的喜乐和平安。那你后来自己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你找到了这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他带领你使你的生命改变。那你后来怎么样把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也分享给你的母亲，让你的母亲能够找到真实生命里面的依靠呢？
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看着我妈一个这样子辛苦把我抚养长大，就觉得我心中的愿望一定是希望我长大可以给她很多很多东西，给她钱财啊，给她好吃的啊，带她去玩好玩的啊。可是我到了现在才发现，这一些代表什么？这一些都是空的，这一些并没有办法给我妈真正的快乐。我就在想，到底什么东西才可以给我妈真正的快乐？而且我觉得她好需要爱，虽然她自己觉得她可以一个人活得很好，可是看她一个人这样子的辛苦做生意，这样子的生活，我觉得她好需要爱。所以后来我认识了上帝，才发现上帝可以给她的爱超过世界上我所能给的一切，而且那些价值是胜过世界上所谓的钱财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什么吃的喝的那些东西，或是礼物，我觉得这是超越过一切的。所以我好想要把这份爱介绍给我妈妈。可是刚开始她是有点排斥抗拒的，她会跟我说我信我的，叫我不要干扰到她。我当然很沮丧啊，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就因为这样放弃，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方式，开始勇于表达对我妈妈的爱。我以前可能会有点害羞，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对她的爱这样子。我后来就学会，比如说常打电话去跟她说，妈我想你啊，已经打到我妈都觉得我很烦，挂好电话，或是说传简讯给她说我爱你，但是上帝更爱你。我绝对会告诉她说我很爱你，可是上帝更爱她，上帝会给她平安。或是有时候会在简讯里面告诉他说，妈妈你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担心，你就照着我给你的简讯这样子祷告跟上帝讲，就是慢慢的这样子跟他说，勇敢的表达爱，勇敢的让他知道我爱他。我觉得我也因为上帝的关系学会孝顺，学会怎么去付出，学会去体谅，学会去帮助，学会去忍耐，学会跟妈妈沟通。有些事情跟他的意见冲突的时候，学会去倾听，学会去包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妈妈应该是有发现她的女儿就是我的改变，也渐渐的她告诉我说她没有在拜拜，因为女儿不拜她就不拜，她也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她一个人在弄。所以我开始学会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就会祷告，祷告的那些话也是讲很简单的，不会让他觉得太困难的，让他知道说有一个神叫耶稣，然后你就跟他讲话，就像我这样讲话就好。慢慢的慢慢的到现在，有一天我妈她就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然后就问他说不要拜拜的过程是什么这样子。但是我妈妈她没有让我知道，她就是问我们教会的一个人，因为她有来过我们教会聚会，他就问他说，我如果今天不拜拜是怎么样怎么样，会怎么样怎么样吗？因为他会担心嘛。后来教会的弟兄才偷偷告诉我说，其实我妈有问他这个事情。 我那当下就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妈可能碍于面子不好意思问我，可是她认识我们教会其他的人，就问他们说决定不拜拜了，然后她要开始信主了，然后怎么祷告这样子。今年就鼓起勇气问她说，妈，你要不要来受洗？我妈说受洗要怎么样？我就大概跟她说一下那个过程，她就一直笑说好好考虑看看。我就想说不要再给他压力好，就担心他。但没多久他就自己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要为谁祷告哦？我就觉得我妈怎么突然开始会说这些话，就是要我为什么事情祷告。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妈，你要不要受洗啊？这样子。他竟然毫不犹豫就说他要受洗了。他就说，因为我朋友都会找我去拜拜，我都告诉我朋友说我现在跟着我女儿信耶稣了，没有去拜拜。我就说你怎么会这么勇敢？他就说没有很勇敢啊，就已经决定了啊，就是朋友都知道。我就觉得其实我当初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他当初是排斥的，是抗拒的。可是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因为耶稣也给我一些智慧跟爱，让我学会去表达我对他的爱，学会表达我对他的关心，学会跟他沟通，学会倾听。跟我妈妈在一起相处，倾听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分隔两地，不像小时候我们两个都生活在一起。我发现倾听这件事情胜过很多事情，因为他们很需要倾听的对象。因为很多父母亲跟儿女可能会太熟了，不好意思表达爱，可是我觉得我很勇于表达爱，就是会抱他，牵他，然后传简讯给他说爱你啊，想你啊，你要祷告哦，就一直啰嗦的叮咛他，或是告诉他说我很爱你啊，你要加油这样子什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是慢慢的。也许我们家现在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家庭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上帝可以给我妈妈的爱是超过我所能付出的全部，再更多再更多再更多。他能够给他的喜乐，给他的满足，给他陪伴他的孤单，安慰他的过去的伤痛的那一些力量是超过我更多更多更多的。
是，我想从刚才你的分享当中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相信当你把上帝的爱带给了你的母亲，我相信神的爱真的浇灌在他的里面。不过我知道说基督信仰其实不只是帮助你在工作上面经历他，在你的原生家庭，你刚才提到了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还甚至包括是在你的感情当中。当你认识了上帝之后，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然后生命改变，你的感情观是否也有一些的改变，让你知道说真的是有真爱的，是有从一而终的爱情？
我过去是不觉得世界上有真爱的，是会觉得可能孤独到老死都是只有我一个人，或是看到朋友同时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就会觉得说只要是你喜欢也没什么不可以。包含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感情的价值观，会觉得反正我是我自己生命中的决定的人。可是我后来认识了耶稣之后，就像我过去在看到很多对我来说是假的，只有一个是真的。对我来说耶稣他就是真的，他就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个而且是真的。就像我觉得我们生命中会遇到很多的人一样，你要怎么去分辨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觉得我因为耶稣他让我学习我去分辨真的神和假的不是神。在跟随耶稣的这条路上，第一个我学习学会去分辨真的神是什么。在学习分辨真的神是什么的时候，真的神他会真心的爱你，他会跟我有怎么样的互动，甚至是我这一生跟随他并不表示我这一生就是很顺遂，一样会有挑战，一样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可是一个真的神在这个暴风雨中，他时常会陪伴着我，跟我同行的这个唯一的真的神，在跟随他的路上过程中，让我开始明白了学会去爱一个人，而且也要去分辨他是真的也是一个爱你的人的这件事情上面。包含我过去同时喜欢很多人，才发现那可能只是我一时的欲望啊，就像我说的那些罪，这都不是真的。在我找寻到唯一真正的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正的神告诉我， 孩子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神是什么，而真正的神他给你的真正的爱又是什么。当你决定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个真的爱在你生命中会是很丰盛的，而且甚至在你遇到挑战、遇到害怕、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真的爱会给你很大的力量。我开始觉得我过去会一直想要跟人家要，你要爱我，你要爱我，你要爱我。可是我觉得因为跟随着耶稣，我开始改变了自己，其实我也想要像耶稣一样，我要成为一个不离不弃的人。
是，非常谢谢曾信颖导演。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是不是也可以就着你在基督信仰当中你的学习成长，上帝一路这样的带领你，帮助你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啊，你的情感的关系当中啦，还有包括说你在工作当中的上帝一路这样带领你，经历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是也可以就着你这样的一个经历，也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也鼓励他们寻找到这位爱他们的天父上帝。
我记得我跟一个拍片的朋友有个对话，他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不会担心自己的未来？如果你没有得奖呢？如果你没有钱呢？如果你没有变有名呢？你都不会担心吗？因为他很担心。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不担心欸。那时候心里的答案是，我发现我在意上帝的眼光胜过这一切。我好想知道上帝的眼光是什么，我好想知道上帝怎么看我，上帝怎么看我，我这一生走的路，我觉得我就交给他。过去的我好想要控制一切，掌控一切，确定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可是还是会很担心，很担心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没有得到世人的肯定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跟听众朋友鼓励的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会有成长阶段。也许你不知道你现在站在什么地方，也许你还没有办法理解，可是我觉得你就心里提出一个疑问吧，直接问他。我觉得上帝会很期待他与你的对话，我觉得你就直接问他，等待，然后并且永远保持着一颗诚实的心。我觉得你就很诚实的，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觉，面对自己的心情，很诚实的将自己最诚实的那一面告诉耶稣，事情会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颠覆。我相信耶稣他是在你身边，其实就等着你敞开你的心，诚实的去跟他对话。
是，今天非常谢谢曾信颖导演，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平安，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期盼透过今天曾馨莹导演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透过曾馨莹导演的分享，我特别的想到在圣经的罗马书12:2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将生命的重担卸给他，信靠他，上帝就要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也在他的爱和恩典当中来重新得着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曾馨颖导演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来信或用电话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故事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那另外呢，我们也非常乐意帮助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或是想要索取今天的曾馨莹导演的生命故事 CD， 欢迎你使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哦。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我的名字音如，音是英国的音，如果的如，音如收就可以了。节目最后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音如就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是你。